最近呢，围绕这个伊朗、以色列、美国这三个国家呀，有关清除核设施的这场战争，你看咱们这个线上的微信朋友圈，线下的呀，这个饭局啊、茶桌上，这争论又起来了。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呀，这很司空见惯的事儿。但是这个争论过程当中啊，对于很多人来说一点都不愉快。为什么呢？伊朗都被打成那个孙子样了，但还有人在那说，哎呀，伊朗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核设施早都转移了，以色列这次遭到了重创，今后再也不敢动什么了，美国也就这一下子，世界它根本影响不到，据说俄罗斯下场了，胡塞武装又扭起来了，神秘的东方大国又要出手了，这就明摆着在这胡说八道呢。但是呢，很多人就拿这个呀跟你硬犟，你那不对，我就支持伊朗，我就支持胡塞武装，我就支持哈马斯，我就支持俄罗斯。你跟他争了半天吧，把你弄一肚子气。你明知道他说那些都胡说八道，可是你根本说服不了他。你想这种事情是不是在我们身边经常出现？大到俄乌战争，小到你信不信中医，经常会使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为这个话题引起的争论最终弄的面红耳赤不欢而散，是不是常有的事儿？有时候你吵完了把自己气够呛，你说我这什么傻子吗？我跟他吵你都后悔。哎，我告诉你，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你不要看现在社会进步了，不要看互联网普及了，好像真相啊、知识、常识大家都了解，不是那样的。互联网有个很有名的理论叫傻子共振理论，就是本来他傻呀，他自己不知道，但他周边呢也不都傻子，还有人劝他，可是他呢，谁劝我我不听，我现在有互联网了，在互联网我一下找到另外一堆傻子了，大家哟，原来我们的认知这么多知音，看来咱是对的，更加坚定了原来他那种无知的一些论断。就好比这口井，好几个井底之蛙在那看手机，在井底下一下共振了，啊，咱找到知音了，抬头一看，你看这天就这么大，没有咱井里好，咱井里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幸福的地方。哎，这傻子一下找到共振了，什么叫毛驴拉磨转不出那个圈，井底的蛤蟆就能看见巴掌大的一块天，就这个意思。所以你跟这种傻子辩论来辩论去，你等于啊是瞎了点灯白费蜡，你费挺大劲，最后把你气的呢。我就有过这经历，但是我这些年呢好像就基本没有这事儿了。为啥呢？第一个，我不会轻易跟傻子辩论去；第二个，我在你跟我要辩论之前，我已经就把你区分出来，你是跟我价值观基本一致还是不一致，我们是就细节的技术问题争论，还是就基本的价值观是非立场争论。就是我已经事先能把你这人从傻子堆里摘出来，还是给你摁到傻子堆里去，说准了就是我掌握了一套分别你是不是傻子的一些标准。有的朋友可能说，老梁你给我说说呗，我平常经常跟这些傻子争到最后气够呛，我才知道他是个傻子。哎，今天我就告诉你傻子几个特征，以及你怎么规避这种傻子，就是我们的标题，咱怎么对付傻子。首先呢，咱就说那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只有分清敌我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打击真正的敌人。咱们先讲怎么区分傻子。傻子有三个基本特征：认知短浅，不分好赖，恼羞成怒。我指什么呢？对你造成威胁的傻子。有的傻子几句话过去之后他也没拿当回事，那你说你还拿当回事吗？有的可不是啊，有的那傻子最后他跟你争论之后啊，他真琢磨这个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有各种各样想法，他要害你啊。而往往这种傻子加小人是最可怕的，所以咱们首先呢得把傻子从这人堆里给他摘出来。第一个，我们说傻子特征叫认知短浅。认知短浅呢有两个类别，一类是他就不知道，第二种是呢他知道也装不知道。就头一个呢，他是确实是在他的知识结构里没有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他也有这种知识结构，但他就认死理往这边来，他就认为你的东西是不对的。这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你看咱们很多朋友小时候背成语都记过，无下阿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话怎么来的呢？就三国时候啊，有个大将叫吕蒙，在东吴打仗呢很勇猛。孙权就说呀，你呀 目不识丁，那是个文盲，不认字儿。说你要就当兵打仗啊，你不认字行，你很勇猛。可是你呀、啊，有这素质，将来当元帅的，那你就得认字了，你就得学习呀、啊。完了，于是这个吕蒙回到家就研究兵书战策，不长时间，再跟孙权坐一块坐而论道。孙权哟，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无下恶盟，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目不识丁。这三个成语都他一人身上的。就原来孙权觉得我跟你他妈没法交流，你说你也不认字，你也不懂兵书战策。结果他学习之后，马上能交流了，而且词理通达。那后来才有吕蒙，这不白衣过江，直接把这个荆州就给拿下了吗？这历史上有名一段典故。所以就说有的傻子是什么呢？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他过去当兵都文盲，那你说秀才碰出来能说清楚什么？所以这一类你当然就好处理了，他跟你认知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还有的呢，认知呢跟你基本上，你认字他也认字，你学这个他也学那个，可是在他世界里他就有意的屏蔽了一块，这一段他认为根本不知道我怎么的，或者我你要是认为这个，那你就是傻了，他拿你当傻子。还有这样一类人，你看这个过去孔夫子身上就有个故事。孔夫子呢在这个屋里边读书，门口呢他的徒弟子贡在那扫地，这时候外边过来个人，长得你也说不出，挺奇怪的，很怪相。先生说，那个这是孔老夫子府地啊。是啊，您是哪位啊？我是孔老夫子徒弟，我叫子贡。哦，这个我想见见孔老夫子。那我得看看我师傅现在睡不睡着，在这中午这时候嘛。哎，再等会儿，等会儿。这个你既然是孔老夫子的弟子，我得先看看呢。你要有这学问，咱俩先聊会儿，就不惊动孔夫子了。说您想问什么呢？我考过您呢，一年当中有几个季度？子贡就愣了。这叫问题吗？一年分四季啊，春夏秋冬啊。哎，孔夫子弟子不过如此啊。您有别的答案？有啊，一年是三季，春夏秋，哪有什么冬季啊？闻所未闻呢。子贡说，你跟我开玩笑呢吗？我没跟开玩笑啊。那不信什么，你师傅是个有见识人呢，咱问问你师傅，咱俩谁错谁给对方磕个头行吗？可以啊。就把这位引进到屋里边，孔夫子一听也乐了，子贡啊，你给人磕个头，你错了，一年只三季，春夏秋，无有冬季啊。子贡一听气的，师傅你怎么也揣明白装糊涂？可老师说话了，当外人哪能驳老师面子？子贡只能恭恭敬敬的给这人磕了个头，这人哈哈大笑，扬长而去。出了屋，子贡气坏了，师傅您老糊涂了吧？一年春夏秋冬四季，你这有什么好讲的？你怎么让我给个外人磕头，折损我的颜面呢？孔夫子乐了，你小子不懂啊，来这位啊不是人呐，他是个精怪啊。什么精？蚂蚱精啊。蚂蚱一年活多长时间呢？他是春生夏长秋亡啊，春天生，夏天长大，到秋天不过百日虫他就死了，他根本就没经历过冬季啊。那冬季对他来说是个传说呀，他没有感同身受，他就不认可呀。所以你跟他较什么劲呢？他还不知道有这事儿呢。你看这就我们说的嘛，庄子里边也写了嘛，叫做夏虫不可与冰，井蛙不可与海。就夏天他活了一季的虫子，你跟他讲冰什么样他不知道，井底之蛙你跟讲大海，那大海对他就是个传说，什么印象都没有。所以像我刚才说这种知识结构的缺陷和认知世界里的先天屏蔽，这是傻子一个重要的基础素质，我们叫认知短浅而且死不认账。所以这类人你一听他的知识结构你就知道跟他没什么可辩论的，你说那玩意他不知道，那地下的事他都不知道，你跟他讲天上事他能明白吗？所以这种人你要跟他在辩论，那就是你有毛病，我看你离傻就不远了。所以傻子第一个特点认知短浅，第二个特点叫不分好赖。这不分好赖啊，如果说前一个是智商的问题，这个就已经到情商层面了。不分好赖是什么特点呢？就是你明明啊你是好心说的他听不懂，他总觉得你这好心里头啊是讽刺他的， 是嘲笑他呢。这种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不是少数。我记得有一年是我们有什么电视剧吧，叫欢乐颂，当年很出名的，里边就有经典的例子。那里边刘涛演了一个白富美，这叫什么安迪吧，然后他邻居那个小女孩是当时杨颖谁演的，不是杨颖，叫杨紫演的，他演的叫小蚯蚓。这小蚯蚓呢出身挺低，比不了这个安迪这个白富美。他俩呢在这公司里头呢，人家这个事业风生水起啊，这小蚯蚓呢爱上自个儿上司了，后来失恋了，一失恋了他不想上班了，也失业了，这在家就痛苦啊，很苦恼。这是他爸爸从老家来看他的，来看他呢，他爸爸这文化也不高，怕自己女儿这时候心灵空虚，给买一堆书给女儿看，什么就是如何走向成功啊，什么成功学，这反正就这类就是咱说那种洗脑的，咱有不少朋友傻了吧唧花了钱报那班，让你怎么走向成功，就你看着站到门口天天对着镜子，我最棒我最棒我最好，我开豪车住大房子赚大钱，基本就这类的书。你也知道就心灵鸡汤类的那种假成功学的东西，他爸给他买了。他爸爸当然也好心呢，这小蚯蚓在家天天看，看完对着镜子，我最棒我最棒，我是最好的最好的最好的，跟神经病似的。但是安迪去看的时候就忍不住就说你这书我看，哎呀这都骗人的，这出版商出这书就是糊弄人钱的，你说你这里头讲这个人啊，这怎么本来是个农民呢，为了要点账全国跑，最后那债主跑国外，他就追到国外，而到国外一下子有钱了，还成了华侨领袖，这你能信吗？那我问你，他怎么去的国外呀？谁给他办的护照签证啊？他都没出国，而且外国人就傻到那程度，让他是啥也不会就把钱挣了，这不就骗你呢吗？这心灵鸡汤吗？你别人要听了吧？假如说咱们是一个聪明点，他琢磨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咱按常识衡量，哦，看来是对的，我刚才入魔到了。这小蚯蚓就是这种地道的傻子，这时候他不分好赖，他先想什么呢？你说他干嘛？你是不是嘲笑我呢？我本来又失业了又失恋了，你白富美你是比我强，你干嘛嘲笑我，居高临下？再说这书是我爸爸给我买的，我爸能害我吗？你说这个明白你是笑话我，你想让我万劫不复，天天躲着门口跟人理论去，你说这是不是不分好歹？我说的事儿你想明白了吗？你身边的朋友亲戚有没有这样的？你明明说你这个认知不对，我告诉你正确的应该是怎么着，他首先想到你笑话我，你不拿我当回事儿，你拿我当傻子，确实你早就该拿我当傻子，他反而跟你急了。就这种不分好歹的，分不清里外拐的，远近都不知道的，这样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不在少数。所以我说傻子除了认知短浅，第二特点是不分好赖，还有第三个特点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叫恼羞成怒。这点是为什么我今天要给大伙说我们怎么对付傻子，因为这个对我们威胁最大。你前面这俩他跟你胡搅蛮缠一通，可能过去之后他也忘了，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恼羞成怒这个这样的人呢，你真是不能跟他深入辩论，就你可能不经意一句话把他得罪透了，他就琢磨报复你。这恼羞成怒咱大家都知道，有的人呢明明能力不强，认知短浅，偏偏自尊心特强，虚荣心特强，你尤其是在人前你说他两句，他这脸挂不住了，他觉得你就是我仇人，你这么说就想弄死我，那我得弄死你。你看恼羞成怒咱们身边比较常见的什么现象呢？比方说你在这个单位里边跟他争论，说这个抵制日货的事儿，你就告诉他我们不该抵制日货，我们该抵制蠢货，因为你把那日本车砸了，那也是中国人花钱买的。再一个你说你抵制日货，那我问你到我这抵制日货，那日货咋进来的？那把日货进口是我的事儿吗？那日货进来，日货进到这儿，那关税什么是我定的啊？那哪个厂家拿过来卖那利润进我账户了吗？不也没有吗？那凭什么那些环节我都支配不了，都更大的人物管这些事儿，他们不抵制，到我老百姓就让我抵制日货？我说是不是常识？你想想常识这是。可是在他那儿不行，他听完之后认为你驳了他面子啊，抵制日货我爱国民族主义，你搁常识一反驳他，他顿时觉得自个儿这脸上火辣辣，他还没法反驳你，因为我说这是常识。 尤其在人前，他顿时觉得自己这脸没了。你知道他接下来会干嘛吗？你小子就是汉奸、卖国贼，这要是日本、美国打来了，你马上就当带路党。他回头甚至会想方设法去举报你、诋毁你。比方说，你这公司要有一个什么谈判，不能让他去啊，他有可能叛逃啊，他有可能是间谍呀、啊，有可能是汉奸呐、啊，损害公司利益，崇洋媚外啊。如果这时候赶上个开明点的决策者无所谓，要赶上那领导啊，一种是个糊涂虫跟他一样，你就倒了霉了。还有一种领导呢，不糊涂，可是他一想呢，你别我派你去了，真有点什么事儿，他那头再一举报，我领导承担连带责任，他胆小怕出事儿，得了，也别用你了，这不就把你害了吗？就这种告黑状、背后举报，往往他的矛盾来源在于跟你说什么事儿过程当中，你用常识把他的无知、无能、无赖给揭穿了，他就恼羞成怒。所以这种事儿在现在我们身边恐怕也不是少见的事儿吧？可能也是很多人他只是没做出这举动，但心里已经酝酿很长时间了，就等着关键时刻给你致命一击。这就我说这恼羞成怒。那具体的生活当中，在小人物身上这种事儿也不少。你比方小区里头，这就是国内新闻报道过的嘛。小区里边呢，这个孕妇呢，牵狗来遛狗来，那边也牵狗遛狗，结果那养个大狗，这大狗不仅随地大小便，而且还上来咬这个下那个。孕妇说：“你看你倒搁绳拴着呀，你说你就把它直接拉出，多可怕呀！”这个养狗这老爷们儿几句话也觉得理亏，恼羞成怒，上去就给孕妇一脚，一下把孕妇给踢流产了。这就媒体报道的，你就说说这个事儿，你想这不就恼羞成怒吗？嘴上说不过人家了，也理亏了，就变副脸。这样的傻子在生活当中是极可怕的，他的破坏力非常强。所以我今天为什么单做一期说怎么对付傻子呢？其实最主要的我就要说这个问题，我们不要让这种恼羞成怒的傻子垃圾人，他把垃圾到你身上。因为现在社会发展的快，很多人过得不如意，目前又是经济下行，他可能一肚子负面情绪，再加上他本身就傻，跟你说两句没说过你，他一来气，他把他心底阴暗面和肚子里垃圾都到你身上了，你说你怎么那么倒霉呢？所以咱得直接在人群当中把这种认知短浅、不分好赖、恼羞成怒的傻子摘出来。那有的说我是把他摘出来了，我有时候我也不想跟他辩论干嘛，他就找上我了，那怎么办呢？那好，面对傻子咱们有两个办法。第一种呢是躲避，就你离他远点，因为啥呢？你只要跟他交上火，坏了。那句话你记住，傻子能马上把你拽到他那圈里，然后再用他当傻子的丰富经验把你收拾。就是你跟他交上火，发现进入他那种稀里糊涂的逻辑怪圈，你已经晚了。像这种事儿呢，咱们举一个古典文学的例子。这个杨志啊，遭了点事儿，赶上天下大赦呢，再凑点钱呢，想买个官儿。因为杨志祖上是杨家将、杨老令公嘛，来到东京汴梁呢，一会儿呢盘缠花没了，钱也没了，都回不去家了。一看身边带着一把祖传宝刀，我到街上把这刀卖了，凑点盘缠，我先回家从长计议。他这把刀确实是宝刀，杨氏卖刀讲，我这个呀，雪铁如泥，吹毛利刃，杀人不见血。他也不算吹，是不是在做个广告吗？哎，这时候一个傻子就泼皮牛二来了，你这怎么回事？你刀吹这么厉害？哦，确实啊，雪铁如泥啊！拿出个铜钱儿，歘，你看，吹毛利刃，八根头放刀，断成两截，杀人不见血，你给我试试，这怎么试啊？哪敢杀人呢？说这么着，我这街上有流浪狗，我宰一个你看看。呸，杀狗跟杀人能一样吗？刘二说，有能耐你杀我，你把我杀了，我看见不见血，要不然你就吹牛。你吹牛，刀给我，赔我钱，请我喝酒吃饭，这通无赖劲儿就上来了。杨志就没忍住气儿，挥刀就把牛二杀了，吃了官司，进了大牢。你这不就是吗？你被那傻子一下给带到他圈里了，你还不知道躲，还往上，万来气，最后倒霉的肯定是你。说那是你把他杀了，杀人不偿命啊，欠债不还钱呢。所以首先碰到这种傻子，第一个得躲避。 说躲不了，狭路相逢怎么办呢？你得知道认怂。你天底下第一个不服能人有罪，见到能人我认怂，这应该的。宁给好汉牵马对正，不给赖汉当祖宗，这没错。还有一个，碰到这种无赖傻子，你也得认怂。为啥呢？你跟他拼犯不上啊，你得保全自个儿啊。说杀人一万，自损三千，他那一万能卖人一毛钱，一毛钱买个烂茄子，贵贱不是物。你这三千可值钱了，你不能跟他拼呢。典型例子，淮阴市井笑韩信，韩信在老家碰这个无赖，说你一天挎着把剑，好像挺有能耐，你会啥呀？说会万人敌呀、啊，又什么学兵法，那有个屁用啊！咱俩干一仗，把剑拿出来了。韩信看我不跟你打好，你不跟我打，你怂了是吧？来来来，你想我不跟你打，把两腿一开，你顺我这胯下钻过去，一帮人都围上来了。韩信看看，左看看右看看，把宝剑往胯下一拿，直接顺着无赖腿，两腿底下钻过去。哎呦，旁边乐的这窝囊废，这怂人。那韩信后来呢？人家可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呢、啊，未封三齐王啊，被刘邦官拜大元帅、啊，为平定项羽立下汗马功劳啊，最后封王封侯啊，这可是了不得的成就。有人问韩信说：“你那无赖那么怂，你干啥不杀了他？他那么欺负你？”韩信说：“我杀了他，我得不得吃官司？我是胸怀大志的人呐、啊，有为之身，岂能与这无赖对命啊？你跟这傻子拼到最后有什么意思？”所以他这样我就认怂，我保全我自个儿，因为我是有为之身，他是个无赖，他是个傻子，我跟他拼什么劲儿？所以你看，对付傻子我说这两招，第一能躲则躲，躲避，第二躲不开你就认怂。有的人说我凭什么呀，那傻子我多大能耐，我就跟他硬刚，我就灭灭他威风，我就跟他咕噜怎么着。我告诉大家，即使傻子半点都不能伤害你，你跟他之间发生这种冲突也不值得。为啥呢？我最后说个最简单道理，这人和猪啊在泥地里要打起来，滚上五分钟以后，你还分得清谁是人谁是猪吗？